他一模一样，到他同样的这个境界。这是佛对我们的希望。那么这个几句多好懂啊，这个幕后这一句，做如来种种庄严座，这个给诸位略略的提一提。如来是以法空为座，这个座的意思是表不动啊，我们坐在这个地方是最稳当的啊，最稳当的。所以坐呢是表不动的意思啊。你看六祖大师在禅经里面讲坐禅啊，各位看教授坐禅这一章啊，那个坐呢是讲心不动心啊，并不是叫你一天到晚坐在那个地方啊，坐是表不动心。所以佛的像，大多数佛像啊都是借家辅助啊，事先这个像呢给我们看啊，他对我们的启示意思就是教我们六根在六尘境界里面能够真正做到如如不动，那就是个坐像，不是叫你身不动啊。身要不动怎么能度众生，怎么能帮助众生？身要动啊，心不能动啊。所以坐禅呢是心坐，不是身坐，要懂得这个意思。大魔祖师所传的这个支派，就是《金刚经》上两句话：“不取于相，如如不动。”所以，五祖以后啊，用《金刚经》来印证，那是很有道理。所以，中国的禅宗，他并不是修的这个六度里头，不是修的禅定波罗蜜，他是修的般若波罗蜜啊。所以中国禅宗是智慧啊，不是讲的禅定啊，智慧包括了禅定啊，包括了禅定啊。所以他讲心定啊，不是讲身。六祖在黄梅八个月，每一天做苦工啊，他天天在坐禅，无时无刻不在禅定之中，可见的人家那个禅是活活泼泼的禅，不是盘腿面壁那个禅啊，不是的，活活泼泼的禅，所以要懂得这个意思。如来坐就是如此，所以他庄严，心清净，身不辞疲厌教化众生，这是坐如来坐啊。再看底下这一句。这是这一小段里面的一个总结。下面我观察此道场众会，至佛神力无量无边，生大欢喜，法喜充满。那么我们现在学习啊，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呢？这是非常重要的。 入门要从读经开始。我们读华严经就是观察毗卢遮那如来道场众会，那就是观察了。见到诸佛菩萨无量无边的智慧神力，你就生欢喜心。读经啊，要能读到发喜，就有味道了。啊，这种快乐无法形容的。即使你能够读到啊，把吃饭也忘掉了，睡觉也忘掉了，你就有一点入处了。我们从前小时候看小说啊，真是啊，废寝忘餐的看小说啊，啊，这小说看到天亮了，啊，鸡叫了天亮了，看得津津有味，看得入神。于是我们看佛经啊，要有看小说啊，那种兴趣，你就得发心。其实小说是骗人的啊，浪费那些精神体力消耗在了上面，不值得了。佛经里面发起的句句是真实的，这是从这入门。读经读到发起不能先前，那是你没入进去。这个里面的微妙的义理境界自己没能体会到啊，就是看不懂啊，看不懂就没味道了，看懂了就有味道啊。那看不懂怎么办？看不懂也得要看，这个时候要有耐心啊。这个时候讲求的是信仰，你要去做信心，绝不退转，相信这个里面有好东西。我现在还没体会到。古人常说啊，读书千遍，其义自见。不怕不懂，功夫深了就懂。他读书千遍，那个意思怎么会自见呢？其实这个道理啊很简单，功力用身嘛，他心清净，他没有妄念嘛。我们今天为什么入不进去呢？妄想太多了。经论要体会呀，要清净心才能体会呀。把一切分别执着妄想统统放下，这个味道渐渐就透出来了。透出来之后，以后这个法味，这个味道一遍比一遍深。它的深度是没有止境的，没有限量的。为什么呢？它与法性相应。经论里面的言语文字是从诸佛如来法性里面流露出来的，所以读经能见性啊，读经能得定啊。这是告诉诸位从哪里入门啊， 初入门时候难啊，就读不懂嘛，没味道嘛，越念越枯燥无味，念到最后不想念了。所以一定要有耐心啊，看不下去还要看啊，要有这种毅力，要有这种决心。变数多了，就体会到味道了。听经也是如此啊，初听的人听不懂，没有味道；掉头而去了，那他就没有缘分。啊，他要是听不懂，我也来听。打瞌睡，我也愿意在讲堂打瞌睡。这些人呢，都是有缘之人，都是可度之人。他听久了，自然就懂，啊，自然就听出味道出来。听比看要容易，听出味道之后再去看，就容易得多了。啊，特别是华严经，啊，华严经如果听过一遍之后，自己再去读，啊，再去看，那就完全不一样。啊，那么这个听讲啊，等于说是领导大家来读诵，然后再进一步把这个境界啊转变为我们实际的生活。这叫什么呢？这就叫正果。什么叫正啊？理论方法跟我们自己生活打成一片吗？这就叫做正啊！啊，这就叫如境界了。你只懂得只欢喜，不能跟自己实际生活融成一片，你没如啊，没如这个境界，正是得到啊，你没有得到这个境界。啊，所以这个第一步啊，是将你在里头得法；第二步功夫啊，就是你要实证，要亲证这个境界，亲证的把这个华严经的时候变成自己生活。我们现前生活就是大放光佛华严经，理事无碍，事事无碍啊。这个修学才算是圆满，才是真正得到受用。现在就得受用了，那将来更不必说了吧。现在这个受用的佛法上说是花报啊，将来是果报。现在花开得非常好，那么果实我们可以预期，果一定结得很圆满。现在没看到开花，说将来有果报，很难说了，很难相信了。学佛是现前就在变境界，就要再受用。这是佛教给我们。如果说这个佛法都把果报啊说到来生，那它就变成宗教了。所开的支票，开的演习，到时候能不能兑现不知道。这样的佛法告诉诸位啊，如果说我不学它，为什么呢？未必可靠啊！啊，学佛的人说老实话是最讲现实的。啊，如果这个不可靠，我们绝对不学。他的受用在眼前呢，学了马上就得受用。啊，所以佛法讲的果报 才有所花，有所谓花报与果报。讲这个受用，现前就得受用。古来那些祖师大德们，都是我们的榜样，都是我们的典型。禅经在这个几年讲了很多遍，都很熟悉。你看看六祖的受用，其余的受用不谈了，只看经里面他跟五祖所说的弟子心中长生智慧。我们想想我们自己啊，我们心中啊长生烦恼啊，他长生智慧，这个就是花报啊，就是现前的受用啊。长生智慧啊，就是离苦得乐啊。他不苦，他天天乐，自在的不得了啊。佛法的受用啊，是现前。不学佛的人苦啊，学佛的人快乐啊，真正是快乐无比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学佛所以然的道理。乐嘛，那么向下呢有一段长文，讲观佛殊胜的德用。前面是观菩萨的境界，一共是有33节。那么讲到观佛殊胜德用呢，这个经文里面有10门。也是用的归纳法。请看经文。善男子，我观毗卢遮那如来念念出现不思议色身，既见是已，生大欢喜。毗卢遮那是化身如来。那么在华严经里面，是以毗卢遮那佛代表我们自己真如本性的本体。要是拿现代这个哲学家的术语来讲呢，宇宙人生的本体，在佛法里面称之为毗卢遮那如来。华严经里面你看读了这么多经文，佛没说法，都是菩萨说法。本体没有言说，所以不说法。体是空寂的，为什么叫菩萨说法呢？菩萨代表从体起用，作用上啊就有说的了，体上没有。那么由此可知，佛法里面造像就是一佛二菩萨。他为什么不两佛不三菩萨呢？ 不是菩萨呢？或者一佛一菩萨也可以嘛？为什么一定是一佛两菩萨？佛代表离体，只有一个，真理只有一个，它代表一真法性，代表真如本性，代表我们自己的佛性，代表这个，同体其用，作用无量无边。无量无边的德用啊，可以归纳为两大类，所以用两个菩萨的代表啊，一个是什么呢？智慧啊，就是解啊，理解智慧；一个代表行为啊，解与行两大门嘛啊，解是智，行是悲。慈悲，所以像西方三圣，阿弥陀佛代表本体，观世音菩萨代表大慈大悲，代表行门，大势至菩萨代表智慧，代表解门，这就够了吗？通通都代表完了吗？不需要再加一个菩萨了。王阳明先生他是个学佛的人，他在佛法里头，佛法讲戒行并重啊，戒行合一啊，他辨别名词知行合一，都是从佛法里来的啊。所以这个两大菩萨，一个是代表知，一个是代表行嘛。那么菩萨这个位置不一样，你就晓得它偏重在哪一方面。西方三圣左边呢是观世音菩萨，右边是大势至菩萨，这个排列呢就告诉你，西方净土啊以行门为重，观音菩萨是大威吗？华严三圣里面，我们的佛堂上面供的华严三圣，文殊菩萨在左边，普贤菩萨在右边，这是代表什么？智慧为主。华严经把这些道理、方法、境界说得实实在在，是非常的透彻。他经文长，说完了这些之后，一定要行。所以普贤菩萨了，虽然是列在右面，经上又处处提出来，华严经上。普贤为长子，文殊为庶男啊，这是比喻啊，老二啊。可是他们这个座位的就是老二在做大位，老大是做二位，这个用意好深呐、结了之后要实行呐、并不是专门着重在解门呐、可以说是他行与解是并重的、先开头着重解，后面你看到我们这个经，这是最后一品啊，普贤行愿品。平常人家是看到普贤行愿品，认为那个薄薄的一本，那是错了，那他是没读过华严呐。普贤行愿品40卷呐、这个经里头完全着重在实行，行成正如， 不行，不能正如啊，一定要实行。那么我刚才告诉诸位这个入门的方法，先呢先读经求解生欢喜心，然后把这个在这些道理变成自己的生活，就是实行嘛。我们的生活是什么？生活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经。到这个时候，你一定会发现，这个发现就是观察，发现一个过去从来没有发现到的事情，那就是毗卢遮那如来念念出现不思议身身。毗卢遮那佛是谁呢？就是自家的清净法身，这个要知道啊。整个华严经说的是什么？说的是自己一个人，没有说到自己以外呀。大方广佛华严经就是自己的体相用啊。经上所讲的诸佛菩萨，所讲的一切这些神众，通通是自己，没有一个是外人。离开了讲堂，这个境界在哪里呢？境界就是我们现实的生活。设法界一真庄严，是自己真如本性变现的现象。经上说得好啊，应观法界性呢，一切唯心造啊。那个造就是心，显性。就是慈悲讲的特性，法界、设法界一真庄严，性是体性。设法界一真庄严的体性是什么呢？是自己真心真如本性所显现，能现。是真心的，所现的是法界，是得用色身来代表。这个色是广义，就是包括的六尘，色身香味触法，用一个字来做代表，全都包括了。那么种种变化啊，变得不一样，千变万化，刹那刹那在那不停，这个又是什么原因呢？识变的能现的是毗卢遮那的就是我们真如本体。会变的那就是识，识变的为识所变，你看那个为识里面讲的三能变，又能变又所变，为心所现，为识所变。心是真心，识是妄心，妄心会变，真心所现。正妄不二啊，能所亦如啊，他怎么不自在了？怎么不欢喜呢？这个第一句就是禅家所讲的明心见性，教 下所讲的大开眼界，这一欢喜啊，这别叫的叫欢喜地呀、啊。所以他这个这一章里头所列的这个十条，初地菩萨的境界，欢喜地。那么这个十门也是第一门是董纲，第一门见经吧。换句话说，真正觉察到诸法实相，设法界一真庄严的真实相。这个真实相就是心性识变，心识都是自己。如果真入到这个境界了，他用心跟没有见到这个境界用心大大不一样啊，没有入这个境界，有我有他了，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里面一条一条界限画得清清楚楚啊，自己在制造麻烦，制造烦恼，入了这个相上呢，生佛一如啊，上于十方诸佛，下于一这个九界众生同一体。这个时候的慈悲心升起来，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真是同一体，同体是真相啊，是实相啊，不会再有分别了，心量就脱开了。尽虚空变法界原来就是一个自己，不会再把这一个身看作自己。尽虚空变法界是一个自己啊，他对任何一个人的关心就关心自己一样，还不能说一样，一样里头还有个他等，就是自己关心别人，别人就是自己，不关心别人就是不关心自己。所以讲真心到这个时候，真心才现前呢。每一到这个时候啊，都是虚情假意呀、啊，谁有真心呐、啊？见了心的菩萨才有真心啊，对待任何一个人都是真实啊。可是我们众生怎么样呢？还是拒绝他，因为我们对人是假心，你呀、啊、大概也是假的，也不是真的。把那个真心对待你呀，你也误会了他了，他也无可奈何，也帮不上你忙了。他是真的，他不是假的。所以说，凡夫看佛菩萨也是凡夫，佛菩萨看凡夫也是佛菩萨。这个话的意味也很正常。再看第二句啊，他每一句前面有一个又字啊，所以这个十门呢很容易区分啊。又观如来于念念中放大光明，充满无量啊，充满无边广大法界，即见是已生大欢喜。 如来就经文上来说呢，就是毗卢遮那如来啊，第一句说了，底下就省掉了，就用如来了。凡是称到如来，多半都从本经上说的。禅家常讲啊，六根门头放光动地，楞严经上也说迥脱根尘灵光独耀啊，这都是真的，都是事实。二是我们呢迷而不究，明明摆在眼前就看不出来，就很冤枉啊！啊，迷失了。好像我们啊，出家人在念珠啊，有的时候一生多了，念珠到哪里去了？没找到，到处就找，有人家。你念珠不是挂在这里吗？这一看了才想着迷了。有没有失掉？没失掉。我们现在是不是六根门头放光动地呢？是的。是不是迥脱根尘灵光都要？也是的。你没有觉察到吗？再好一个比喻啊，好像我们戴个眼镜见外面东西，我们现在自己迷失了，把这个眼镜忘掉了，以为是眼镜去，这就叫迷了。戴上眼镜见外面，还是眼根见呐。六根的根性呢，是真性，就是迥脱根尘，我们见性脱根脱尘。我在楞严会上讲得很清楚啊，设凡显见呢，它是独立，它不依靠根尘。我们闻性亦复如是，六根的根性。就是灵光多耀，就是放光动地啊。现在呢，那他也戴上个眼镜，这个眼镜是什么？六识啊，眼识见色尘，眼识要离开了见性，还有眼识吗？没有了。眼识是虚妄的，跟见性是真实的。眼识要依靠根尘。你看唯识里面讲，眼识救缘生，少一个缘它都不生。见性不要啊，见性什么缘都不要啊，什么缘都不要，它是独立的，独立的是真的。需要假借语言才能生的，那是假的，那是一他起心啊。所以八十是一他起心啊，见性是言成实性啊。一他起离开言成实就没有了。那么由此可知，我们今天用不用见性见色性呢？用。用不用闻性闻身性呢？用。一天到晚都在用嘛， 念念中放大光明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呀。可是我们现在怎么样呢？还只晓得是用实心，不晓得用根性。其实不是，是不知道根性在其中。只知道用实心，不晓得根性在其中。这就是迷。一旦觉悟了这个事实真相了，自自然然的就学习用根了。用什么方法学习用根，这个话都是没有意义的。你迷了你就不会嘛，你觉悟了他怎么不用根性呢？他为什么还会用六识呢？用六识一天到晚就是凡夫了，常生烦恼，何必跟自己过不去呢？你马上要换成根性的话，那就常生智慧呀。哪一个不乐意呀？我念念生智慧呢？这个问题你看看，就是顿时成智。我不用眼识了，就用的见性。学了眼识，显露在外面就是见性啊。我学了耳识，显露在外面就是闻性啊。这一转变，刹那之间呢、我们现在是转不过来，是原因什么？我们的五十劫以来啊，这个妄想执着的习气太深了。佛法给你心修力量太短暂了，这样一说，哎，似乎觉得对呀。可是呢，一刹那之间的时候，我这话讲完之后，你又迷了，又不管用了。这个意思就是告诉你呀、经不能不读，天天要读啊，天天要讨论的、心习深了，不知不觉啊，境界转过来了。境界也转过来了，得大自在。不但得大自在，再告诉诸位一句实话，生死没有了。因为生死也是不相应刑法，没有生死啊，也没有衰老啊，生老病死都是不相应刑法了，都是一种抽象的概念呢、不是实在事情啊。这给你们讲，你们听得很惊奇，这个太奇怪了，哪有这种事情？明明我老了，那是什么？你没觉悟你才会老啊，你一觉悟就不老了，所以要趁早觉悟。为什么呢？你20岁觉悟了，你也永远就20岁了，60岁觉悟了，永远60岁，这个关系很大了，所以觉悟要成长。啊，觉悟要成长啊！我26岁学佛的，好像年年感觉的都是26岁，没觉得自己老。年年都觉得，总是在这个年龄停住在那个地方。所以我自己是亲身的经历，在此地奉劝诸位，这个话是句句是真实啊！所以这只要你一发觉此地这个观呢，就是你发现了啊，你觉察到了，哎呀，原来如此 这个经念的怎么会没有味道呢？怎么不欢喜呢？等既见是一分大欢喜。六根门头放光动地呀、好，那只讲了两句，今天时间到了。